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这个劳动朋友们呢，现在应该都是休假在家里面啦，或是有些人搞不好都到郊外去走一走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常跟各位播出。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个最近大家可能谈论非常多的一个议题哦，这个就是房屋税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名下有房子的话，也应该都像张老师一样已经收到今年房屋税的税单哦。那有些人呢，今年收到这个房屋的税的税单呢，大概都会吓一跳哦。为什么会吓一跳呢？因为他要缴交的房屋税比去年比过去都要多得多哦，有些人甚至多了2倍，有些人多了3倍，甚至呢，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面有人说他多了7倍，我说这个部分这有一点夸张了哈。可是呢，确实哈，因为我们今年开始实施的这个房屋税2.0啊，它是采取全国总归户。全国总归户是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在全国有超过3户以上的房子的话，你的房屋税呢就要比较高，甚至呢会倍数的一个成长。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为什么你的房屋税要缴的比过去还要来得多。过去为什么可以缴比较低呢？因为你可以把这个房屋分散藏在各县市里面比如说你在台北市有2户房子那你在这个新北市也有2户房子，那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用这个涉及的方式呢，变成都是自用住宅的税率。那自用住宅的税率呢是 1.2% 哦，所以呢，基本上你名下虽然说有4户的房子，可是呢，都是用自用的这个税率。可是如果现在这个房屋税 2.0 实施下来之后呢，等于你全国只能有3户自住的房子，第4户呢，你就必须要用非自住的这个税率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算下来的房屋税呢，当然就会比过去来的要多。来得要高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各位来聊一聊房屋税 2.0。事实上，有些人呢把它称为囤房税 2.0 了。那这个是在2023年总统大选之前呢，执政党突然丢出的一个税的一个改革哦。那这个囤房已经讲了非常久，讲了非常这个多了。可是呢，这个政府呢都找一些理由找一些借口比如。 说这个如果实施囤房税 2.0 的话，可能会让这些租屋主啊，他们的这个租金呢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因为这些房东们会把这个囤房税的这个成本呢也加到租客的一个身上。所以呢，这个是政府以前不实施这个囤房税 2.0 里面提到的理由跟借口哦。那可是呢，为什么在2023年底要来推，而且是很快的在立法院就通过了？最主要就是因为有总统大选嘛。大家都知道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呢，往往呢都是这个执政党的他们的一个主场哦。所谓的主场的话，他们可以主导这个部分政策的相关走向，那这个要让政策走向来对这个执政党有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去考虑修一些相关的法令。那这个囤房税呢，刚好在这总统大选之前呢，哎，财政部就丢出来了哈。那因为当时呢，这个民进党执政党呢，还是在立法院是多数党哦，所以只要任何的法令归啊这个修改的话，都可以呢一声令下就完全通过了齁、哦、所以呢也没有任何的阻挡，就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在立法院修法通过。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市场上常讲的囤房税 2.0。 那在啊，去年7月1号正式施行，可是呢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才会课到税，因为我们房屋税是每年5月1号到5月31号要缴这个税、哦、所以呢是今年才会课到这个新制的囤房税 2.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就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哈。如果说你是今年的房屋税税单看到的是相对减少的话，那就恭喜你了，因为这个也是这一次囤房税 2.0 改变的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叫做自住低税、哦、这个利要比较低，比过去的 1.2 呢还要来得便宜，就是只有 1.0 哦, 哦所以呢这个是啊政府在这个囤房税 2.0 它做了一些改变。首先我们先来理一下台湾的囤房到底严不严重，因为要提到囤房税 2.0 当然要先了解一下民众囤房的这个严重性哦。那是让财政部、哦、这个财政资讯中心都有很完整的资料，比如说啊，你家的名下有多少户的房子啊？那从一户、两户、三户到十户以上哦，这个部分财政部都有资料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是2023年那时候要推囤房 2.0 的时候，财政部丢出来的这一部分的资料哈，哎。全国2023年呢拥有一户房子的家庭户数呢是398421户、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名下只有一户房子，所以呢如果是你是这些人的话，今年要缴房屋税，就是全国只有一户，你的房屋税会比较这个比较少哦。那有两户以上的呢有69721户，三户以上的呢有23,319户、哦、所以依序呢到十户以上应该就是算是囤房一组了啦、哦、然后你名下有十户的以上的房子，这个部分在全国的家庭户数呢是2019户、哦、所以呢以如果说以比例来讲的话并不是很多，齁、哦。可是如果说我们以四户以上就算囤房的话，这个部分的占比就比较高，齁、哦。所以呢这个政府这一次的这个囤房税 2.0 就是针对名下有四户以上房子的这些民众呢要来课的比较重的税。当然呢这个对政府税收来讲的话也是有所帮助的，齁、哦。有帮助的。那这个囤房税 2.0 基本上呢它的法源依据呢是房屋税条例，所以呢有蛮多人呢最近在网络上面在 TikTok 上面也看到有一些所谓的网红们呢他们都在讲这个房屋税 2.0， 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法源依据是房屋税、哦、所以呢另外一个说法是囤房税 2.0， 可是我比较喜欢用囤房 2.0、哦、这方面在 比跟这个房屋税这一部分才能够这个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厘清了齁。那实际上呢，我们在2014年6月4号政府就有针对房屋税条例第五条的条文做了修正案，做了修正案。那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非自住的住家房屋税率呢，由原来的 1.2% 到 2%， 提高到 1.5% 到 3.6%、等于是增加了有 0.3% 之多。那这个是所谓的囤房税 1.0 啊。那它所谓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房屋税的差别税率。那这个房屋税的差别税率它不是全国统一一体适用，它是由各地方政府呢以地方政府自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选择要不要采取所谓的房屋税的一个差别税率。那在2023年之前呢，已经有10个县市有实施。所以呢那时候叫做囤房税 1.0 啊。那时候的一个囤房的依据呢，是说你个人自住的房屋呢，三户以内享有自住的优惠税率 1.2%。那如果超过这个自住，也就是第四户开始的话，各县市可以设定最低 1.5% 的税率，最高 3.6% 税率，然后这个所谓的就是差别税率了。那第四户起的话就是所谓的囤房。目前呢刚才提到了在2023年底之前呢有10个县市有实施。那说如果说你是符合没有出租使用，公本人跟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使用，那全国三户以内的话，这个都是有这个优惠税率 1.2%。 可是呢在2023年之前，我们看到前行政院院长陈聪就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里面呢，他呼吁政府对这个所谓的房屋税，如果是自住的话应该是要免税，应该要免税。可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呼吁跟这样的一种 说法一直都是像狗吠火车一样，政府呢都听不进去。可是呢在这个囤房税 2.0 的时候呢，开始有一些改变了。好，那刚才提到的有10个县市在2023年之前有实施囤房税 1.0， 包括哪些县市呢？包括台北市、宜兰县、台南市、新竹市桃园市、新竹无限，还有呢台中市、高雄市、新北市，还有像是屏东县、那澎湖县，还有连江县，这些呢大概这个十个县市呢，他们有采取这个差别税率。那所以呢是各县市自己定的。这个有的呢上限是到 2%， 比如说是连江县、澎湖县，那有的呢是上限是 3%， 像是屏东县。那其他的像是台北市、新北市都是上限都是 3.6%。 所以呢这个就是 1.0 囤房税的时候呢，各县市政府依他们的这个各地方自治的这样的一况去做的囤房税 1.0 的差别税率。所以呢这个也不是全国一体来实施，这个是后来为什么会有囤房税 2.0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每个县市都各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囤房税 1.0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后面还有囤房税 2.0 呢再来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分析。第一个囤房税 1.0 的问题呢，是各县市各自为政。那刚才提到的只有10个县市实施啊，其他的县市也没有实施。所以呢这个部分蛮明显的就有这种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呢没有统一的个税标准，刚才提到了有些上限呢是 2%， 有些上限是 3%， 甚至有些上限是 3.6%， 所以没有统一的全国的这个个税标准，这个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地方。第三个呢问题点呢，是囤房大户呢可以 将房屋藏在各县市来避开囤房税 1.0。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就跟各位提到了，过去呢你可以有很多户的房子，可是你可以把它藏在各县市，那因为它没有全国总归户，所以呢你都可以享有三户以内都是自住 1.2 的这样的一个税率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三个问题点。所以呢市场上一直都有在呼吁说，诶，财政部你应该要实施全国性的囤房税，这样的部分呢才是公平正义，才是符合居住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可是呢过去财政部都以种种的借口种种的理由来说啊，这个实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提到的租金的啊，这个所谓的啊惯到这个租客上面，可是呢到2023年底呢，突然就丢出这样的一个修法，而且呢刚才提到在立法院呢就很快的三读通过了，那在去年7月1号全面实施，也就是囤房税 2.0， 在今年5月，这个开征房屋税的时候就会看到新的房屋税率，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税金，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最近各位收到房屋税，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会跟过去不一样，最主要是因为有囤房税 2.0 哦，马上回来。Okay.
不要提这物件呢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力，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更生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最近呢，大家应该都有收到今年度的房屋税的税单哦，那很多人可能都会吓一跳哦。最近呢，网络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哦，所以呢，有些人把它这个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房屋税之乱”，房屋税之乱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房屋税之乱呢？最主要是因为2023年，刚才跟各位提到过了哦，要总统大选，要立委大选呢，这执政党呢就丢出了囤房税 2.0 啊，希望说这个来主张政府这是有在注意所谓的居住正义的，要让这些名下囤房族要缴更多的税，让这些无可瓜的们呢可以心情比较平复一点点，所以在2023年12月19号立法院呢就三读通过新的这个房屋税税条例，也就是市场上所谓的囤房税2.0。那囤房税 2.0 跟 1.0 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 1.0 的时候呢，各县市是各自为政的哦，那有些地方根本也不实施这个囤房税哦，所以呢造成整个全国是不公平的哦，一个竞争，那也没有统一的全国课税的标准，各县市各自为政，你要比较高台北市就是 3.6 哦，那澎湖的话是 2.0， 那这样就造成所谓的城乡的一些差距，所以呢这个很多囤房大户呢，他可以把很多的房子藏在各县市哈，所以呢，他也不会被课到比较重的囤房税哈。那这个修法通过之后呢，就在去年2024年7月1号正式实施。可是呢，那时候我们当年度的房屋税已经缴完了哈，所以呢，这个新制的房屋税条例这个囤房税 2.0 呢，是今年5月1号开征的时候才会缴到新的房屋税哦。那到底这个新的房屋税囤房税 2.0 是怎么样来规定的，跟 1.0 有什么差别？第一个就是自住这个所谓的低税率如果你是全国只有单一一户自住的话那这个里面要排除所谓的豪宅这一部分因为如果说豪宅的话还是要缴比较高的税率那如果你是自住这个排除这个房屋限值在一定金额的房子的话，你的税率会从过去的 1.2调降到 1.0%, 所以呢大概减少了 0.2% 的这样的一个房屋税。那非自住的也就是囤房税这个部分，囤房一组的话，它的房屋税的税率下呢调整到 2%, 那最高的呢要调高到 4.8%,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种各县市自己去做调整，可是它有上限就是 4.8, 那这个也是市场上为什么最近在谈的，就是说房屋税的今年怎么会跳升两倍三倍或是四倍之多，最主要因为它的上限呢已经来到 4.8%, 如果说你以前可以把它藏在各县市都缴这个自用的税率的话都 1.2%, 现在就不行了你就要缴到 4.8%, 这个就是四倍的这个房屋税了。那同样的它也是用各县市政府必须要来定差别税率那由各县市来归户，过去是各县市归户，现在改为全国总归户，你就不能再把它藏在各县市去这个缴比较低的房屋税，所以你如果是全国有三户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用自用税率，可是超过第四户的话你就要缴比较重的囤房税了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囤房税 2.0 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意义跟它的政策目是什么呢？一个 就是刚才提到的鼓励你自住啦、哦、那如果说你是全国只有一户，那我们就鼓励你、哦、给你比较低的税户，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像陈冲行政院院长提到的，就是说免税、哦、只是让你给 1.0 的税率、哦、从 1.2 降到 1.0。 那如果你是囤房一组的话呢，那这个部分就是惩罚囤积咯、哦、那这样、让这些囤房一组呢会感受到这个压力，那如果感受到压力的话，他可能聪明的话就在事先今年要扣房屋税之前呢，把一些房子偷偷的卖掉，避免要扣那么多的税嘛，那或是说呢、哎、再去做一些税的动作，比如说没有涉及的地方呢、哎、把它涉及，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有降到 1.22 的这样的一个税率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政策的目标就是鼓励自住，这个惩罚囤积。那第二个呢就是以税逼出更多的房屋供给，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因为手上的房子太多、哦、特别是有到10户以上20户以上的，哇，那这些人你就必须要事先赶快做一些积极的动作、哦、那赶快把这个、这个可能相对地段比较差的或是说没有出租的这个房子赶快把它卖掉、哦、那这可以减少囤房税、哦、那这个是期望以量来自驾，就是说政府它的一个间接目标是希望说这些人囤房一组呢把房屋释放到市场之后，市场的供给量呢会变大，那变大之后呢价格可能就会有比较松软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某程度呢可以去引导房价的下修，避免呢一些无可刮牛都在那边怨叹，就是说啊房价高不可攀、哦、只能望屋兴叹。那如果呢能够借着这个囤房税 2.0 啊逼出更多的房屋的这个级，达到以量自驾的目的的话，那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长期讲的也是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啊这个居住正义咯。那当然它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可以争取到打炒房的政绩啊。为什么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要丢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最主要的目的它就是说我们政府有在关注哦、这个房价房子的炒作、哦、房价高涨的问题，借由这个囤房税 2.0 呢来达到某种程度的打炒房这样的一个绩效、哦、那对于执政党在打选战的时候也会有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好的理由啦齁。那另外呢就是可以某种程度也减少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呢这个社会的财富越来这个极贫跟极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哦、所以如果能够某种程度让这些有钱人把房子释放出来的话，那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形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哦、那最重要的就是选票的一个考量嘛，这个当让执政党呢有更好的理由说我们确实有在打造房哦，我们有在照顾这些无可刮牛哦等等等等，所以呢那时候也配合所谓的租金补贴，这些呢都是变成执政党在打选战的很重要的这个政见啦、哦、所以这个是囤房税 2.0 哦。那我们来更仔细的来比较一下囤房税 1.0 跟 2.0 到底有些什么差别、哦、这个 1.0 的时候呢是囤房税是从 1.5% 到这个所谓的 3.6%、哦、所以这个是那时候有实施的各县市他们那时候的一个囤房税的这个税率的差距、哦、那囤房税 2.0 呢就从2% 到 4% 是往上拉高了 0.5 到这个 1.2%、所以呢这个对于囤房一组的话就会感受到那个房屋税增加的压力咯。那如果是同一个人名下的房产的统计方式，之前 1.0 的时候呢是各县市分开来归户、哦、就是你在我这县市如果有超过4户，那这部分 才要课税。可是呢，二的话是全国总归户，全国如果是超过四户的话，那就需要课囤房税啊，2.0 喽。所以这部分啊，事实上有它的一个差距在的哦。那地方政府在制定差别税率的时候呢，之前是可制定。囤房税率有这各县市可制定齁、那后面囤房税 2.0 是需制定囤房税齁、这个税率齁、所以呢从过去可选择性的齁、到后面呢是一定要做齁、那这个就是比较强制力的齁、那自用的一户的这个税率在 1.0 的时候呢都是缴 1.2%, 那囤房税 2.0 自用全国一户齁、那排除这些豪宅的话，那是 1.0 的税率、这个也是有所差别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果把房屋出租申报租赁所得税达到租金标准的话呢，过去呢这个囤房税是 1.5% 到 3.6%， 那这个囤房税 2.0 呢、就让你降低了，是 1.5% 到 2.4%。 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一次的这个囤房税 2.0 的一个特色。有些囤房一族的话，他们房子比较多，他又不想要卖掉、刚才提到卖掉的话，他可以减少房税的这个支出嘛、可是呢他又不想卖掉，那他就可以选择出租、那而且申报租赁所得达到租金标准，这个部分他的囤房税 2.0 也是比较减轻的哦。那另外呢，对于继承取得的这个共有住用住宅的话，他的税率也是比较减轻的，也是 1.5% 到 2.4%。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建商屋、建商余屋如果是持有在2年以内的话呢，这个税率呢是最低是 2%、囤房税 2.0 是 2%， 最高呢是 3.6%。 那如果超过2年，那这个部分就是有点惩罚性哦。如果你这个建商啊盖好的房子、还不赶快把它卖掉，超过2年、这个都是持有在建商手里的话呢，他就要把你拉高到最高 4.8%， 那最低呢是 2%。 所以呢市场上大家就在算说、你看那个、这个信义计划区有很多的豪宅、卖了7-8年，卖了10年都还在卖，那这些就是会被这个囤房税 2.0 课到重税，那一般大概都会课到 4.8%。 所以呢一户的这个豪宅啊，建商可能要多缴几十万的这个房屋税，甚至要缴上百万的这个房屋税，这些人呢可能就会感得觉得哇这个确实很痛很痛，赶快呢能够卖掉就赶快把它卖掉、所以这个也是之前我们看到为什么信义计划区的这个超级豪宅陶朱引言呢他要赶快拿出来公开销售，某种程度呢也是碰到了这个囤房税 2.0 这样的一个状况咯、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囤房税 2.0、他的囤房税 2.0 自住的条件跟 1.0 呢也是更严苛哦。我们这部分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提醒哦，因为你必须要是符合无出租使用公人配偶直系亲属实际居住使用，那全国呢是在3户以内、那这个部分可以用这个 1.2 的这个自住的优惠税率哦。那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关键跟之前的囤房 1.0 不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涉及完竣，这样才能够享用是1.2 的优惠税率。那因为有些人他本身在 1.0 的时候他没有涉及，可是是可以适用 1.2 个优惠税率，那现在就不行了。所以为什么刚才提到会有房屋税之乱，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乱点啊乱源啊，就是因为你没有涉及在里面，也没有实际的居住，这个部分呢你就变成非自用税率，非自用税率的话可能就会 2% 起 跳哦，跟 1.2% 就会差距非常的大咯。好，这个是我们的提到的房屋税 1.0 哦，跟 2.0 这一部分，也就是囤房税 1.0 跟 2.0 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别，那你的税率为什么今年会缴的比较多，我们在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啊，这个囤房税 2.0 对市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哦，马上来，不要走开哦。
城市里隐居，竖着耳朵听你的动静。我听说你总是一个人在霓虹中寂寞来去，没有人能真的靠近你。委屈，怎么我都离开了，你还不平静？怎么你没收到我每天念一遍的祝福？怎么你最后是一个人住？怎么还没和你重逢在某个街角小铺？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群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会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啊，大家今年五月份啊，就是这个月份要缴交的这个房屋税啊，有些人都吓了一跳，哇，怎么房屋税变这么多哈？那表示说你的房子也是有够多才会变多了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你房子没有变多，可是呢你没有去涉及哦，所以这个部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跟过去那个房屋税 1.0 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哦。那因为这个是第一年实施这个土房税 2.0 啊，所以呢财政部也特别哦，特别通融大家哦，你如果还没有去涉及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涉及的时间延长到6月2号，6月2号，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资讯，让各位可以节省一些税费哦，免得呢每年在这个报税的季节啊，大家都会在外面万等哦，中华民国万万岁，这个税也要缴，那个税也要缴哦，真的是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哦。好，那可能这一波啊，土房税 2.0 会最养的人呢是建设公司。如果呢他们这几年来推出了很多的房子，可是呢这些房子呢都没有把它啊卖掉哦，都有余屋哦，那这时候今年呢这些建商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痛哦，因为他们也要缴交这个土房税 2.0 啊。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要怎么样来缴这个土房税 2.0。 如果呢这个房屋哦，这个没有卖掉啊，那这个可能持有一年之内，你的土房税这个建商要缴的是 2.0， 就是 2%。 那如果是到一到两年之间呢都还没有卖掉哦，都还是持有在手上的话，你要缴的税率就增加了到 2.4%， 就增加了 0.4% 哦。那如果你放的越久，不是领的越多，你会缴的更多，到两年到四年之间，如果你这个房子还没有卖掉哦，还是放在那边待价估的话，你这个房税就要来到 3.6% 哦。哇，这时候建商应该是会非常痛嘛哦，可是痛的还在后面，四到五年你还是不把它卖掉，那你这时候要缴房屋税就来到 4.2%。 如果五年上，哇，这个部分呢你就要缴到 4.8% 的这个房屋税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来惩罚这些建商，不要让在那边囤积积起的，就是想说过去呢这个房子呢放得越久哦，房价涨得越多，可以赚得越多，可以这个让建商呢更加获利更高。可是呢这个囤房税 2.0 就是要来惩罚这些建商呢，过去想说房子放得越久卖得越贵哦，赚得越多，可是现在就不行哦，你放得越久的话，到五年以上哦都还不把它卖掉的话，你可能就要缴 4.8% 的这个房屋税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信义计划区啊，很多这些豪宅大概都已经卖超过五年以上，包括像是桃竹影园啊，像是这个黄翔玉居啦，这些呢黄翔玉居甚至已经卖超过十年了哦。所以呢在大安森林公园的 环 Park 台北哈，这个信义联勤这个豪宅呢，也卖应该也超过五年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都会要缴更多的这个房屋税，这时候呢，这些建商可能就要算盘要打精一点哦，他会想看看说，诶，我今年要缴这么多的房屋税，那我可能在明年之前赶快把这些房子卖掉，免得明年还要缴更多的税哦。那如果房价又跌的话，那不是损失两头都损失吗？所以呢，这个是政府在推这个囤房税 2.0 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咯。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对囤房税 2.0 对哪些的人哦，它的影响最大。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持有很多户的房子，而且是闲置的哦。如果是闲置的，那这个房屋税 2.0 就会让你有那个感痛的感觉咯。那这个是第二个，对这个所谓的持有多户房子可是有出租的这个房东齁，那这个部分他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第三个呢是持有长期余屋的库存的这个建商齁，那这个部分的话也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呢，建商应该赶快齁，建议你赶快把房子卖掉。那如果能够小赚，那应该就是小赚为盈，如果能够小赔，搞不好呢还是能够保有比较低的这个房屋税哦，所以这个都是对建商库存的影响是最大的。另外第四种人的那这个人的话，就是非自住那供旁系亲属使用的人，这一部分你的囤房税也受到影响。好，那对这些人的这个影响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做个人资产的配置哈？因为既然面对的是比较高的税率，这时候呢，你当然就会去做应应的动作哈，就说遇到危险了，大家可能要去躲避。那遇到房屋税囤房税 2.0 比较高的话，大家就希望能够想办法把它减轻了齁。所以呢，大概我们面对这些囤房一族的话，他们的资产配置大概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持有税增加的人齁，他会去减码他手上的房屋的数量哦，尽量把它减到全国只有三户哦，或是三户以内。那这样的话，你缴的房屋税呢，就相对是最轻的哦，是自用住宅的税率。超过第四户的话，就要到2%，甚至更高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一定要做一个减码的动作。第二个就是借力使力咯哦，把政府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手上有很多的房子的话，那可以来做包租代管或是公益出租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的房屋税也可以相对比较低哦，虽然不是到没有办法适用自用税率，可是呢也比这个所谓的闲置在那边的这个房屋税率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政府用这样的一个政策，用这样的一个税法的修改呢，希望引导更多房东把房子拿出来出租，或是甚至来当公益出租人。那对于无可瓜牛他们要租房子要找房子，就有更多的筹码来找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哦的一个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当然是最一了百了的一个方法，就是呢，把它变现哦，就是卖掉哦。那可能呢，把这些拿到的现金啊，或是这些资金呢，可以去做其他的投资工哦，或是甚至有些人呢，可能就转到海外房地产这一部分去了。因为最近也看到有蛮多的海外房地产又开始呢，这个活络起来了哦。几乎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海外房地产的这个销售说明会哦，那这个可能也是跟国内这些囤房一族呢，他们减码之后，手上有更多的资金，他们想说，那个海外房地产的价格哦，相对比较便宜哦，而且呢，这个出租的一个收益也都蛮高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他们的一个次要的一个选项哦。好，那我在这个囤房 2.0 实施之前呢，也做了在 台湾金融研讯中心做了一场演讲，那时候我就提出来，就是说囤房税 2.0 可能会造成房屋市场出现六大变化。六大变化，哪六大变化呢？我想就一一的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就是多屋主呢要启动房产的重配置，那将这个高税率限制的这个持有的这个房屋的话呢，尽量是减持，因为如果说一个县市它的个囤房税税率是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你就可能把它先卖掉，那持有的是比较低税率的这个房屋税在这个县市，这可能也是市场上最新的一些，大概从这样的一个考量点有关系。第二个呢，多屋可能会开始出租手中的多余的这个房子那因为刚才提到了，如果是做租贷款的或是公益出租人的话，你虽然不能享有自住的税率，可是会比一般非自住的税率会低一点点，会轻一些些，所以呢，这个也是多屋主可能也都已经有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咯。再来的第三点呢，可能会有所谓的舍心买旧的这样的一个买盘为什么要舍心买旧呢？因为最主要是新的房子的房屋税它的房屋评定限值比较高，所以呢，你要缴的房屋税也会相对变得比较沉重，所以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如果他还是喜欢买这个房子的话，可能还是会把新的房子呢卖掉买旧的房子。那旧的房子有些如果说到一定年限的话，他甚至不用缴房屋税哦，那可是这个旧房子出租它的收益还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是第三点市场的一个变化。第四点呢，就是住宅租赁市场的租金呢可能会上扬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提到，政部呢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实施囤房税 2.0， 拿出来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说这个租赁租金呢可能会成本转嫁，这些房东们呢一定把这个多出来的囤房税转嫁给这些承租的人承租给这个无瓜牛来承接，所以呢就是一种成本转嫁的概念，反而呢这些无可瓜牛会承受更大的这个压力所以呢这个是第四个市场的一个变化。第五个的话呢，建商可能就会采取预售的模式尽量减少这个先建后售，因为先建后售的话，你只要没有卖掉，马上就会面临到囤房税 2.0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市场上会有更多的案子采取预售的模式。事实上这几年来预售的市场大概也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势，最主要对于建商来讲的话，可以尽快的在预售的时候把房子卖掉，避免这个有囤房要缴交更多房屋税的这个压力这个是第五点的市场变化。第六点的话呢建商可能会采取力加速出清余屋，如果说他已经是变成余屋在建商手里的话，他们面对他就会去考量，就是说这时候房子赶快把它卖掉，也许至少还有保有一定的利润那如果说留着的话不卖，那搞不好明年还要缴更多的房屋税，所以呢这些建商可能就会赶快来试着出清手上的余屋，那这个也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市场上这个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供给变大，房屋价格可能就会相对有比较大的溢价空间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建商手上的余屋到底有多少那我这边的资料是到112年第二季啦这个全国的这个建商这个余屋呢大概有9万户这个数量蛮多的那新北市呢有18000户， 台北市呢有大概相对比较少3715户，桃园市呢有14900多户，台中市有也是有14500多户，台南市、比较少7883户，那高雄市呢有9755户，所以蛮明显的有些建商还是有一点惜售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这些房子如果他没有卖掉的话，他今年接到的这个房屋税税单可能就是真的会非常沉重哦。好，这个是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个所谓的房屋税之乱哦。大家收到的房屋税税单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傻眼，所以最后再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是过去是在三户以内，全国只有三户的话，过去没有涉及，事实上这可以享有 1.2 的这个房屋税自用税率的。可是今年开始你一定要涉及哦，没有涉及哦，没有户籍设在里面，你还是被变成非自用税率哦。那财政部特别网开一面，他把这个涉及的这个时间呢延长到6月2号哦，所以那你赶快去做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省下很多的这个税金哦。好，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承诺叹息，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北京，迎着世界的风，我要无畏的挺立，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要做就做最好的，不要明天才说真的可惜，我知道我能做到底，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哦，我真的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的朋友，我想找的告诉你。哦，我真的不错。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今天不回家。
50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场景。
今天不回家。
民国55年，来自冈山眷村的姚苏蓉北上参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
即使归来呀，
姚苏蓉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我会很浪费青春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
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又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科学教育馆七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